我们书上啊总结的可能要比他多啊，我们以书为标准啊，这个呢总结的还缺一些东西啊，缺一些东西。但是我说，不管怎么说啊，大家他主要的啊已经体现出来啊，呈现出来。下边呢，我们讲一下第二节，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啊，组成成分。那么生态系统既然是啊，我们说了是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两大部分组成啊，两大部分组成啊，因此呢，生态系统我们给它划分了啊，划分了啊，六大组成成分啊，其中呢有四大基本成分啊。那么这六大成分是什么呢？啊，从非生物环境来看啊，非生物看情况，有无机物、有机化合物啊，气候因素啊，气候因素。那么这三个呢，实际上啊，是我们给它划分的啊，这个叫非生物成分。这无机物包括碳、磷、钙、硫啊，等等等等等等啊。你在自然环境里边有什么啊，你就可以想我们生态系统是包括什么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生态系统是在地球上啊，我们所知的肯定是在地球上，是不是？因为人类还没有一个啊跑到地球以外生存的，是吧？虽然大家都在关注金星能不能居住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目前我们所地球上的非生物环境啊所具备的矿物元素，我们生态系统都包括啊，都包括。但是主要的碳呀、磷呀、氮磷呀、硫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些钙呢，这些是我们啊常见的啊。那么有机化合物，啊，我们也知道啊，一氧化碳它不用说，二氧化碳啊，还有啊等等等等这些盐酸根啊，你们学物理的啊，就是初中物理都讲过，这个我们也不详细啊，不详细讲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生态系统，你想一想，是不是？我不管是一片草地也好，一片森林也好，甚至一片农田啊，它叫农田生态系统啊，农田生态系统。那么它都生长在土壤里啊，生长在河边啊，生长在我们高山上啊，或者高山的坡啊，或者在沟谷啊、河流啊里边也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，当然了，生态系统还包括其他的气候上的要素，还有环境上的要素，是不是？甚至包括我们 pH 值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些我们要求的啊，水中的 pH 值、水的质量等等等等的，这个大家呀，因为无机物这个啊，因为我们不是上化学的啊，你们大家回去再说看一看啊。第二个部分就是生物部分，也就是生物群落部分啊，有生产者啊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些生产者是干啥的啊？我们说还有消费者，还有分解者啊。下边呢，我们重点讲一讲啊，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啊三大功能群啊，三大功能群也好，三大功能类群也好，是不是？我们说生态系统有三大功能啊，物质循环、能量流动啊，还有信息传递啊。有的在其他书上写上能流、物流、信息流啊，是不是？这么说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挺顺口啊。但是物质循环比较确切啊，物质是循环的，能量是流动的。信息是传递的啊，信息是传递的，或者信息是交流的，都可以。一般叫信息传递比较标准啊，比较标准啊。但是你说能流、物流、信息流行不行？行啊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太简单啊，太简单，就不是特别确切啊，不是特别确切啊。那么我们要完成这些啊功能，得有什么功能团或者功能群？这个功能群就落在它的生物群落上。生物群落上，也就信息传递，你不能说叫水之间啊，水啊，或者说一氧化碳呀、去传递，它可么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它可以通过一些化学分子啊来传递，但是真正的啊，真的不是在非生物成分上，或者说叫物理环境上，而是在呢我们生物群落上。这生物群落就包括我们的生产者、消费者、分解者啊，消费者、分解者。那么生产者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一些自养生物啊，自养生物主要是绿色植物啊，绿色植物。我们知道那么地球上啊所有的生物的生存是靠太阳啊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这句话是真理啊，千真万确的真理，是不是？不是唱歌唱的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太阳 地球上一切的一切都要毁灭啊，都要毁灭。但是我们庆幸呢，我们的太阳呢一直在照耀着啊，照耀每天啊都是从东方炎炎升起啊，实际上是自西向东旋转啊，自西向东旋转是吧？我们说太阳总是从东方炎炎升起，从我们的部位上啊，部位上。那么太阳的升起啊，不是做无用功，它把它的能量啊照射在地球上，使得地球上啊在不同的位置上接收太阳光的能量是不一样的。其中赤道接收太阳最多，两极接收最少，是吧？越往北接收能量就越少啊。但是地球不是仅仅的接受太阳能然后就反射到，不是。那么它的生物就是绿色植物啊，它们靠自己的特殊的功能来吸收太阳能啊，吸收太阳能，然后呢构成自己的啊，构成自己的身体，制造有机物啊。我们都知道是吧？那么地球啊，我们知道光合作用啊，通过叶片的大小啊，通过叶片的大小是不是？然后呢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，通过叶绿素然后产生氧气啊，产生氧气啊，构成自己的有机体啊，有机。那么这个有机物其中以碳和氢为主啊，不管是树木也好，不管是草也好，不管是苔藓也好，不管是地衣也好啊，那么它都是或多或少有各种的形式，甚至包括我们滋养的细菌，滋养的一些啊，就单细胞啊，单细胞那个啊。那么这些啊，这些物质呢，这些有机物就称为生产者啊，他们生产的啊，各种的啊，供什么呢？供消费者。谁来了？包括我们人类，是不是？我们可能现在是有计划的，我们可以选择农田啊，平平整整的，我们通过机械作业啊，播下种子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吃啊它的种子啊，吃它的种子啊，一般是植物啊，水稻也好，小麦也好，我们都是吃的。或者呢，我们种上树啊，吃它的果子啊，是比如苹果啊，比如等等这些各种水果啊，消费者。那么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啊，其他的就自然界里边的啊，各种的动物啊，各种的啊，动物包括昆虫了啊，包括昆虫，动物界啊，那么他们呢啊，就可以直接获取这些有机物，那么这些叫消费者啊。但是消费者呢，我们给他一个名啊，分几类啊，一类叫做食植物者啊，或者只食性啊，一般的啊标准的叫呢叫只食性。啊，动物，也就是说，吃草的，啊，吃植物的，啊，牛马羊，啊，当然鹿啊，等等的这些兔啊，这些等等的啊，都是，甚至包括啮齿类啊，我们这森林些，那么它虽然吃动物的根儿，啊，还有呢，这是第一级的，还有小型的，啊，肉食性啊。动物，第三个是大型的或者顶级是指营养级啊，营养级我们叫啊，肉食性动物啊。那么这三类啊，构成了消费者啊。顾名思义，那消费者就是把人家啊生产者啊，生产出来的有机物，它去啊掠夺，它去啃食，是吧？或者它去捕食啊，捕食啊。有的呢是植食性动物，也就是说食草动物，先把植物吃掉，构成自己的身体啊，构成自己的身体。然后啊，食肉动物啊，再把这个草食性动物吃掉啊，获取它的能量，获取它构成自己的身体，繁殖自己的后代啊。那么有一些大型动物直接和大型草食性动物，那么小型食肉动物呢和小型草食性动物，是不是？同样啊，那么大型动物呢也没放过小型食肉动物啊，小型食肉动物啊，只要它能捕捉到的它就吃啊。但是一切的来源是来源于生产者啊，来源于生产者。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啊消费者啊，消费者。但是当然还包括一些寄生动物啊，寄生虫啊，是不是？ 那么他们呢，虽然不像捕食者那样，我们讲捕讲种群的时候有讲过，是不是？不是把整个的啊身体吃掉，它是吃它一部分，比如说血液啊，比如说等等等等其他的啊，其他的，啊，那么寄生动物包括动物方面，还有植物方面的也有一些啊一些啊寄生植物啊寄生植物。如果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是世界上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情况下，那么整个的世界啊，整个的地球啊，如果所有的动物的尸体，所有的动物的啊都不能腐烂啊，都没有去完成这个情况过程中，那么我们你想，我们的地球里边可能落了很高很高的啊，你可以想想，那么战国时代那死掉的人是不是现在挖出来是不是还是活，啊还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想我们地球里边那肯定就堆满全世界啊，全地球应该落很层很高几层了，所以呢，那么生态系统里边还有一些分解者，这些分解者虽然是啊，我们非常讨厌，但是这些分解者就是说把动物、植物啊利用完了以后，一些碎屑啊、碎屑啊，还有呢，包括他们的剩余物，包括他们的尸体，是不？他们能够分解它啊，分解它。这些动物往往是非常小，甚至包括排泄出来的粪便啊，排泄粪啊，排泄物啊，所以包括屎壳郎这样的啊，就腔狼啊，腔，还有等等一些细菌啊，我们看不见的细菌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的啊，尤其很多东西放时间长了它就坏了啊？那就是细菌的起作用啊，它把所有的本来完整的啊，完整的啊，到大复杂的有机物分解成简单的啊，分解成简单的，逐渐逐渐分解啊，逐渐就它消失了啊，消失了。这样呢，或者分解到其他动物可以利用，比如说做植物的肥料啊，这就形成一个这个分解者。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！他们就是把复杂的有机物，实际上就是动物也好，植物也好啊，主要是动物啊，植物。那么剩下的啊，他们的枯干的也好啊，还是他们啊剩余的部分，包括动物的尸体、动物的排泄物啊等等等等的啊，他们就啊就是以这啊为生啊为他们。那么这些呢，分解以后呢，把它们重新进入到循环系统里边去啊。所以说。这个的构成啊，这个的构成就是我们的啊消费者啊，消费者啊或者分解者，他们本身实际上是整个的生态系统就处于一个循环过程中。所以我记得好像前一堂课讲过啊，比如说人家设想一个镜头啊，一个驼鹿啊在雪地里边啊啃食，就是说雪面上裸露出来的一些论资论条啊，但是旁边有一头狼啊，有头狼是不是啊？然后又把驼鹿给吃掉了啊，吃掉了以后，驼鹿吃它的血，吃它的肉，喝它的血，吃它肉，是不是？吃完了，那羊那个狼呢，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，它肚子里边啊还有一些蛔虫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和它腔肠里边共生的细菌，那么也和它一起啊来分享啊，分享它的胜利成果啊，胜利成果是不是？那么最后啊，狼到晚年的时候啊死掉了，那么其他的啊一些分解者啊一些分解者啊都来分食它。那么最后呢，在地球上啊，不论驼鹿也好，狼也好，它那植物的碎屑啊，就是说动物不能利用的啊，通通呢都被分解者啊包圆了啊，分解者嘛，他们都分解成细小细小的，最后进到土壤里边去啊，进到土壤里边去又被其他的植物啊，做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啊，营养成分在构成自己的身体，通过光合作用生长出啊，生长出茂密的森林或者风啊，丰盛的草原啊，或者等等等等等等的啊，等等的，那么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生态系统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啊，大家记住了啊，有非生物部分，非生物啊，非生物环境或者叫物理环境加生物群落啊，生物成分。啊，生物成分呢，就是有生产者、消费者和分解者。啊，非生物部分呢，有总结起来看，有无机物、有机物和气候因素。啊，气候因素。那么在这些无机物、有机物、气候因素呢，有详细的啊，详细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的分解者、消费者，啊，这就是啊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。我们下边呢，讲一讲啊第三个小节。生态系统的结构啊，生态系统结构呢，有人把它划分成啊，生态系统结构空间结构、 啊，时间结构和呢营养结构，啊，营养结构。那么尤其是营养结构，有食物链，食物链显得不够复杂，构成了食物网。那么食物网呢，实际上很多人还研究多了呢，啊，多了呢，是不是？那么以及营养结构和能量物流的关系啊。下边呢，我们简单谈一谈啊，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。因为一个生态系统啊，一个生态系统，它要呢占据啊一定的空间啊，一定的空间。我们不能说设想，就是说一片草地啊，草原啊，草地上是吧？你想想草原上啊，不管草多么矮，但是总有啊，总有一些小细小的昆虫啊，细小的昆虫，是不是从这个草有要利用它顶部的，有用它根部的啊？它土壤下边呢，还有一些啊土壤动物啊，土壤动物来啃食它的根啊，它的啊它的根须啊，根须是不是？包括我们的啮齿类啊，有时候吃啊草的根。当然，一个森林就更不用说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它有地面上，我们说森林结构，大家都知道有枯枝落叶层。是不是？还有呢，草本层，还有灌木层，还有乔木层，是吧？那么在这灌木层、乔木层等等的这个空间上，是不是在各个空间里边都构成了不同的生物群落啊？也就是说，不同的生物都在占据不同的部位啊部位。你比如说，有的鸟类在森林的大高大桥本的顶上啊筑巢啊筑巢。像我们鸦科啊，是吧？条件住在最高的啊，甚至包括我们的鹳啊，鹳类在草的枝桠上立得很高很高的。还有呢，在树的中间啊筑洞，是不是？那么还有呢，在树的下边，是不是下边在草本层上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啊，鸟类也好啊，森林鸟类也好，还是等等的。当然还有在树的根部，比如说黑熊，是不是？棕熊它可以在它的根部上。是不是？那就是它地仓啊，地仓。所以啊，所以呢，整个的生态系统啊，整个是有，所以呢，它具有它的空间结构越复杂，那么容纳的生物就越多啊，越多。当然是了啊，它完成的能量物流循环的渠道就越多。所以，一个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的复杂程度，决定这个生态系统功能的完善程度。我们说生态系统。那么它呢，也称为一个发育过程啊，一个过程，它是在不断的由不完善到完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树木、草也好，往往是由矮到高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的树由小到大，是吧？而且树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，原来都是阔叶柱啊，都是阔叶的，但逐渐逐渐可能被针叶啊，高大的针叶所占领，啊，最后呢，改变了整个的，还有。整个的系统呢，可能有些时候到一定年龄就枯死了啊，枯死，或者别的原因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枯死的树倒下了啊，可能又长成新的。因此，生态系统呢，它的所谓的稳定，你看它不变，那么它是一个动态的啊，动态的啊，它的空间结构啊，也是属于啊动态哈啊动啊动态的平衡或者动态的结构。当然，生态系统也有个时间尺度。那么，从时间尺度来看，那么它也经历过啊漫长的时间啊漫长的时间。当然，这个时间尺度还有啊季节的不一样。所以，生物群落你们所学到的东西，那么都在生态系统上完美的体现啊完美体现。这一个生物群落所在群落上所表现的特征，那么在生态系统里边也要表现得非常的啊非常的完善啊一样啊，它不可能啊我们把那个就物理环境加上去了，也就是说非生物成分加上去了，这个群落就不一样了。不是的，只是我们研究的，也就是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区别在什么呢？只是我们研究的范围，研究的范围。原来我们眼睛只仅仅盯着生物群落啊，生物群落。后来呢，我们到了生态系统，我们不光盯着生物群落，还要和它的周边的环境结合在一起，构成的系统啊，构成的系统。那么除这以外呢，我们又和生物群落不一样的啊，不一样的情况下，就是营养结构啊，营养结构。那么这个营养结构里边，从生态系统角度里边看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，食物网理论啊，食物网，也就是构成的啊，食物链啊，食物链。 那么我们现在重点讲一讲它的所谓的生态系统营养结构，啊，营养结构。那么营养结构，我们涉及到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，啊，重要的概念，啊，就是食物链和营养基。我们老是讲说生态系统，刚才说了，生态系统它的营养基呢不能超过5到6个，啊，5到6个。那么这个营养基是指什么？啊，营养基是指什么？那么食物链，啊 ，food chain， 啊 ，food chains。这个当然大家知道，因为咱们并不陌生啊，因为咱们是这个专业的啊，就是包括我们学其他课程里边啊，我们也涉及到啊食物链啊，包括现在普通的群众啊，实际上他也知道啊，说生态系统里边什么叫食物链啊，食物链。